天灾人祸，世界滑向深渊，善恶征战，教会经历考验。圣经预言揭示真相，打开结局，展现未来。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学预言，主讲王静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最近呢开始学习启示录，启示录中间有许多的议题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启示录的第一章啊，第四节谈到宝座前的七灵，对这个七灵的解释，那引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借这个机会把这个问题呢再讨论一下。那我们还是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主你赐下的圣言，我们在研究启示录，我们研究你所给我们的宝贵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需要圣经的经文的光照。主，我们在一起讨论，虽然可能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在圣经中间更多的明白主的话语。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那么我们在这儿呢，首先呢来说明一个基本原则，在真理的讨论上面，在这个探讨上面呢，我们学习圣经的过程中间，那么在一起互相的探讨交换意见啊，这个是非常正常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因为每个人他的理解，他所站的角度不一定是相同的，但是呢我们在一些核心的根基的问题上面，特别是作为基督复联西日会，我们在前面的五十年已经为这个教会的信仰打下了坚实的牢不可破的核心的信仰的根基，在这些根基上面应该说是坚定不移啊，这个地方呢不应该有任何的含糊的空间。比方说我们对于上帝的律法，对于因信称义啊，对于圣所、三天使信息、死人的状态、基督复临、愿之灵等等这些根基性的东西，这些大方向那不应该呢有根本的改变，这个是要确定的。那么在圣经里边呢，确实也还存在着有一些细节，可能无关重大的是非啊，无关生死祸福，没有什么善恶之分，只是呢可能对这个圣经的某一些地方它的含糊不清晰，可能会导致我们理解上的不确切。这个地方理解的准确或者是含糊，不损害我们对圣经、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责任义务啊，不损于这些的理解，那么这些问题呢是可以放在这个讨论的范围，也允许啊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启示录第一章啊四节，以及后边第四章第五节啊，以及第五章第六节这个地方所出现的七灵啊，还有这个第三章第一节啊，它一共出现四次。那么这个七灵呢，它就属于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它不是关系到这个生死祸福，不是关系到这个我们信仰的根基，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它的精确性、准确性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明白启示录，更好的看出上帝启示的它的完美。从历史上来看呢，我们解释启示录的人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说大致啊也不过就是分为三种看法啊。解释启示录的书呢是真的是汗流冲动很多很多，这三种看法基本上可以囊括所有的在这一节经文在关于启示录七灵的看法。第一种看法就是说这个七灵就是圣灵。第二种看法呢认为这个七灵它是属于属灵的生物啊，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灵，它可能是天使，也可能是上帝呢挑选的其他的属灵生灵所组成的，不是那么明确，但这种观点呢不是太流行。那么第三一种观点呢，那就是直接认为宝座前的七灵啊，它就是天使。那么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应该抱一个什么态度呢？其实这个不需要太多的交代啊，在圣经里边，在怀柱里边呢都有很明确的说法。我们先看一段怀柱吧，这个是在1888年的这个资料里边的198章啊，这里第13段说， 不同的意见总是会存在的，因为每一个人的思想并非同出一辙，要警惕先天与后天的倾向，免得他们在小事情上制造冲突。基督的工人必须用温柔的同情和爱心彼此靠近，任何人都不要觉得自己的主张认定主只把辨别力和直觉力赐给他一个人，不要有这种看法，认为这是一种美德。基督徒的爱心要包容许多的事，而在有的人看来，这些可能是缺点。我们需要更多的爱心与更多的批评。当圣灵显然感动传道人和助手的心时，他们就会彰显基督的温柔和爱心。这一段证言呢，实际上说我们在处理一些事物，它不一定是讲这个圣经的道理，但这个原则同样的可以引申。你处理这些事物，你看问题的角度，这个处理的方法理解是不一样的。不要认为上帝只把属灵的辨别力、直觉力就给了你一个人，不要认为别的人的主张就都不对，就你的看法是对的，而是说呢，要有一种包容，一种以温柔的心啊，来彼此的包容。那么另外的一段呢，出在《信息选萃》卷一第22章，说极端观点的危险。第41段，你对基督的恩典和他圣灵的运行，若与弟兄们的观点不同，就不应当分歧凸显出来。你从一个角度看问题，另一个同样献身于上帝的，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同一个问题，并且说出他心中最深刻的印象。又有一人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提出另一方面，而在这些事上陷入争论是非常愚蠢的事。其实没有什么可争论的，要让上帝在人的意念中运行，感动人的心思。那么这里边呢，是在说啊，对于上帝的恩典和圣灵的运行这个方面，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啊不同的观点，不要去走极端。那不同的人可能会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这都是允许的。所以呢，我们啊，不要说就是我才是唯一的正宗，我不需要改进，我不需要成长，我没有这个改进的空间了。啊，其他人呢，就都是妖魔鬼怪，是吧？只要跟我的看法不一样，你就是来自于魔鬼。这个看法是非常狭隘的，有时候可能是可笑的。等你哪一天你弄明白了之后，就自己觉得是无地自容。中国人呢有一句话叫做气小易盈，有容乃大，就是说你这个器皿太小的话，很容易啊溢出来，那个水装不了多少，装一点点就荡出来了。有容乃大，就是说你包容的话，那么可以成就伟大。圣经呢让我们啊恢复上帝的品格和样式，我们不是成就一般的伟大，我们是要让圣灵、让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恢复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这是一种世人都不可奢望的目标。所以呢，我们应该是坚守一个原则，就是在核心的问题上面坚定不移，那么在一些不属于根基的问题上面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即便是意见不同，也是要相互的尊重，彼此的包容，这样才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态度。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把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看法来历做一番说明。不同的解经家们他们是怎么解的，在解释的过程中间哪些问题注意到了，哪些没有注意到，这里有很多引用不同的解经的原文，具体的呢大家也可以来阅读这个文字。那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啊，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看法。我们一方面呢不能够因人废言，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能够因言废人。什么意思呢？你不能说这个人他不对，所以呢他说的话也就都不对。那大祭司该亚法还说呢，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所以他这句话呢也是预言了耶稣啊，他为通国而死，他就是个坏人，他说了一句正确的话。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因言废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他讲错了一句话，他一句话讲错了不代表这个人就是一个坏人，所以你不能因为他讲错一句话，有一个错误的观点或者这个看法，所以就认为这个人就是一个坏人。本会的学者可能讲错话，而外面的学者也有可能讲正确的话，这个原则我们要把握，我们只能是客观的以圣经为标准来分别对待，而不看这个人所处在哪个阵容。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啊，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敞开的心怀， 就是对使徒保罗他传讲的呢，圣经里边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十一节记载，他们还是要对照圣经，是吧？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我们在分别不同的解经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看来源，另外一方面最终的标准呢、还是圣经。好了，我们先看这个关于把七灵解释为圣灵的这种解释。我在这里呢，为了大家听众的方便呢，只是选两段。这两段呢，都是我们教会在1950年啊，在我们教会的一些解释吧。那么一个呢，就是出自于安德烈的圣经读本1662面，说七灵呢是象征性的指圣灵。请注意，启示录的1章4到5节提到了三位一体的每一个成员：圣父、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圣灵就是七灵，以及耶稣基督。那么这一句话呢，他就这么认定了。启示录1章4到5节，因为里边有三位一体，所以这个七灵就是圣灵。这个证明的方法呀，就叫做循环论证啊，这是一个逻辑上啊最典型的一种错误，就是说因为是这样，所以是这样啊。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所以这样。这个没办法证明，你的条件和结论都是你说了算，这个叫做循环论证。你看他的这个话呢，他就犯了这个错误。因为这一章提到了三位一体，所以七灵就是圣灵。那你怎么知道七灵是圣灵呢？因为它是三位一体。那你怎么说这个三位一体呢？因为七灵是圣灵，相互的循环论证，而没有用已经解经，用其他的经文来解释，来证明说这个七灵它就是圣灵，没有这样的一个已经解经的过程，采用的是一种错误的一个论证的方法，叫做循环论证。我们再来看第二一个，这个呢是本会圣经注释启示录的1章4条下面所写的，说有关七在启示录中的意义，见第11节的注释。启示录其他地方把七灵称为七盏火灯和羔羊的七眼，启示录5章6节。这里把七灵与父上帝与基督并列，均作为基督恩典平安的来源，说明他们是代表圣灵的。七可能象征圣灵的完全，也可能暗指他借着人做工的各种恩赐。所以呢，他这里边呢讲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说，因为这个七灵和圣父圣子相提并论，所以呢这个七灵啊一定是圣灵而不是别的了。那么这里边呢，其实呢也没有用其他的经文来证明，也没有已经解经，他就是我就认定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与圣父圣子相提并论，因此他就是圣灵。那么和上面那个论证的方法非常的相似，还是循环论证。为什么七灵是圣灵？因为这是三位一体。为什么这是三位一体？因为七灵是圣灵啊，就是这么一个循环的一个论证的方法。所以这个很遗憾。那么只要是圣父圣子跟他相提并论，他就一定得是圣灵吗？不一定啊。我们呢请大家看一节经文啊，这节经文呢出自于提摩太前书5章21节，说我在上帝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不是圣灵啊，后面说什么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吩咐你。那保罗在这里呢就是说，我在上帝和基督耶稣面前，还有谁？还有谁的面前？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吩咐你。所以你看他这里，他就把蒙拣选的天使和上帝和圣灵排在一块儿，那么保罗可以把它排在一块儿，约翰难道就不可以把它排在一块儿吗？所以你这个论证本身呢缺乏足够的论据啊，因为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到有别的用法，它不支持你这个结论。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呢，本会圣经注释虽然提了七盏火灯七眼，但是七盏火灯和七眼没有办法来证明他就是圣灵啊，所以他就直接再来证明一下，因为他和圣父圣子并列，所以他是圣灵。我们刚才提到保罗这节书信呢，这个蒙拣选的天使也是和圣父基督并列，但是他不是圣灵。所以本会的这个圣经注释的作者哈、他也是一个人写的。这个作者呢，他其实也是隐形的，还是在使用循环论证。这个没有走开逻辑上的一个缺点，而且呢他还是没有能够用已经解经的方式，用圣经来说明，而是凭着猜测啊，猜测这是我先确定它是三位一体，然后我再确定它是圣灵，它是这么一个思路。下面呢我再 介绍第二种观点。第二种观点的人数不算太多，但是这里有一个人呢是值得说一下的，有一个人叫做 David Honor。 那么 Honor 呢是一个福音派的启示录的解经里边可以说首屈一指无出其右的人。他的特长是什么呢？他是对于古代的文献非常的了解，那么圣经里边启示录的每一个象征物他都能够在圣经里或者是在其他的古代的著作里边呢把它找出相关的东西出来。所以在这一个方面呢整个至少是基督教界，不要说天主教了，那个部分我还不太了解，基督教界福音派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超过他。一般的学者要是来解启示录啊，研究启示录啊，没有不参考他的著作的。这个人的著作几乎是在学术上的权威是最高的。他写了1500面的启示录的这个解经的书。那么他呢，在他的这个解经的书里边，怎么来解释这个宝座前的七灵呢？他说，上帝面前的七灵是七位地位崇高而大有权威的属灵的神灵，帮助上帝管理属灵的或是物质的世界。如果站在上帝面前的七位天使，这是启示录第八章第二节，与这个七灵相通的话，那么这些灵就是天使。因为我们在启示录八章第二节有一个站在上帝面前的七位天使，那么第一章这里说上帝宝座前的七灵，那他说如果这个是相通的话，那因此呢就应该认定他就是天使啊，不然的话我们就可能可以认为啊他是其他的这个属灵的生灵。然后他又继续说了，他说圣经中间呢其实把天使称为灵呢是比较少见的，这个是希伯来书1章14节和12章第9节。他说然而圣经经常把堕落天使恶魔称为灵，所以此外呢在早期的犹太著作中间天使有时也被称为灵，而在接近新约时期的所产生的这个库姆文学中间，这个灵啊都是指的天使。所以在他的看法中间，那么基本可以确定的就是他绝对不是圣灵，而是什么呢？而是属于属灵的生灵，是被造之物。那么他这时候如果说启示录八章二节的站在上帝面前的七位天使和1章4节的这一个七灵相通的话，那么他就是天使。他在这一段话里边呢也有一个矛盾的地方，他一方面说圣经里边把天使啊称为灵的不多，但是呢他引述了希伯来书1章14节12章9节，但是又说呢这个堕落的魔鬼啊天使呢也把它称为灵，堕落的天使他还是天使啊，他是1/3的天使，所以说这个用灵来称为天使，那么并不是说用的那么少见的。那么他呢作为一个在学术上面如此高的地位的一位学者，他怎么解释像我刚才引证的把七灵解释为圣灵的这件事情呢？他是这样解释的，他说现在许多注释者由于种种原因多半是隐隐的从后来出现的三位一体的角度来看的，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把七灵理解为圣灵。那么下面呢我们来介绍把七灵理解为天使的这一派的意见。在这里呢我们想引用一位有名的卫理公会的神学家和圣经学者，他的名字叫亚当·克拉克，出生于1762年 ,1832 年去世。他是怀斯姆时代卫理公会的一位名目和注经家，花了40年的时间写了一套圣经注释，成为卫理公会差不多两个世纪的神学来源。那么怀斯姆呢也是常常引用这一套书里边的对圣经的解释，对他是有肯定的。在善恶之争里边就有对这段书的引用，善恶之争33章永生的奥秘第49段，怀斯姆这样引用说，亚当·克拉克博士曾提到这种潮流，说对于复活的道理现今的基督徒似乎没有古人那么多加注意，何以这样呢？原来古时的使徒时刻坚持这种道理，并借此激动上帝的信徒要殷勤顺从并喜乐，但现今承继他们的人竟然对这道理少加注意。那么亚当·克拉克他怎么来解释这个七灵呢？他说古代的犹太人把上帝的宝座描绘成东方君主的宝座，他们认为在这个宝座前有七个侍奉的天使， 就像波斯君王的宝座上有七个侍奉天使一样。他说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然后他引用了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塔古木的一些书籍啊，来证明这一点。然后呢，他又引用了这个希伯来人的另外的一本著作，最后呢做一个结论，说有鉴于此，非常明显，从地点、数目和传统上看出，这里的七灵是七位天使，而不是圣灵。接下来呢，他也否定了，有些人说，那这个就代表七代表上帝的赐下圣灵的七种恩赐，他说不是的，这个七啊是代表是在启示录三章一节、四章五节啊、五章六节所启示的，他们在那里被称为上帝的七灵，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而不是赐下的七种恩赐。我们前面引证的本会圣经注释也说的，说可能是七种恩赐，恩赐是降在上帝的教会身上的，恩赐本身不会满地跑，它是上帝的教会领受上帝的恩赐，然后往普天下去，而这七灵呢，它是直接的奉差遣往普天下去。那么再次呢提醒大家一句，就是不因人废言，不因言废人，一句话说的对就是对，不管他是谁说的啊，一句话说的错他就是错，也不管他是谁说的。那么最后呢再介绍一位啊，就是本会的最近哈、啊、现在活着的一位学者，也他是在整个我们现存的学者中间写关于圣所方面的书籍，圣所启示录方面书籍写的最多的一位学者，没有第二个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和出版的著作比他还多。他叫做 Albert Trier， 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间呢，他就说启示录四章五节中的七灯代表上帝的七灵，这并非直接指向圣灵，而是指上帝的天使，即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那么他的引述中间还有更多的话呢，我们就请大家看文章了。但是前面这些解释啊，你都注意了，他的重点都在解释一个问题，都在解释七灵是什么，而忽略了这个七灵本身它还有一个定义，它是什么样的七灵啊？前面还有几个字，是他宝座前的七灵，是上帝宝座前的七灵。那么你就得解释一下，谁站在上帝的宝座前。我们在这儿呢再介绍一位学者，这一位呢他是1837年出生，1913年就去世了，他的名字叫做布林格。布林格这个人呢，他是在整个到目前为止写启示录这本书他的注解中间，讲技术含量来讲，他的这本书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就是说他技术程度很高，不容易读。那么研究启示录的人呢也通常会参考这本书。我们不是说他的每个结论都对，但是呢他确实在这个解经的上面呢很仔细。那么他的解释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提到宝座的时候，在宝座前，站在宝座前的就是一种侍奉仆人的地位，他是听命于坐宝座的，他所以他站在宝座前。如果是跟坐宝座平起平坐的，那么他是坐在宝座边上，像耶稣升天以后他坐在宝座边上。整个圣经里找不到一个地方说圣灵他是站在上帝前面的，他是跟天父圣子平起平坐的。那么撒旦呢，他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啊十三节讲到他的时候，他也是要坐在上帝众星之上，坐在聚会的高处，是吧，要与至上者同等、哎、那么以一个坐的姿态和上帝的宝座同坐，这个是平等的。而这位七灵呢，他是宝座前的七灵，意味着他没有跟他平起平坐。我们在文章中间把启示录提到这个宝座前的啊，或者在上帝面前的经文呢全部列出来了。那么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列一下，你会发现在所有这些经文中间啊，你列出来以后，他你得到一个结论，第一，他们呢都是受造的生灵啊，凡谁在上帝面前在宝座面前的都是受造生灵。第二呢，他们是侍奉上帝，这是第二点。第三一个特别的一点，就是在宝座前他是和审判连在一起的。布林格呢还注意到了一件事情，他就是说在整个圣经的问候语中间，我们找不到与圣父圣子相关的圣灵，甚至在保罗书信里面也没有。在这些书信中，圣灵被视为与教会同在人间，而恩典与平安来自天上，乃从父与子而来。新约27本书有17本书有问候， 在这十七本书里边啊，我们把启示录的一章四节的这个问候先不算，另外的十六个问候都只来自于父和耶稣，没有提到圣灵。罗马书啊，这个一章七节，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哥林多前书一章三节，哥林多后书一章二节，愿恩惠平安从我们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加拉太一章三节，以弗所一章二节，腓立比一章二节，哥罗西一章二节，帖撒罗尼迦一章一节，帖撒罗尼迦后书啊一章二节，提多书一章四节啊，腓立门书三节，彼得前书一章二节，彼得后书一章二节，啊，都是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上帝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在这个认识里边，全部都只有父和耶稣，没有提到圣灵。约翰自己所写的问候，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约翰二书三节里边呢，也是这样子，也是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上帝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啊归于你们。犹大书一章一到二节还是这样，这让我们很惊讶。不是说他们不在乎圣灵，而是因为圣灵跟我们同在，在地上，恩惠平安来自天上，而在天上的就是父和子。所以整个十六个问候都是来自天上的父和子。那么启示录的这一个问候来自于天上的父和子，又会有什么例外呢？况且啊，约翰本身呢，他所写的书信中间能找到有问候的有两本书信，也是从父和子从这两个方面来问候。我们说到这呢，引布林格最后一段话作结吧，就说上述所有根据都出自圣经，人们对于这些根据的反对理由只是觉得解释者觉得难以置信，这是一个要正视上帝说了什么的问题，而不是要看人们认为是难或者是容易相信的问题。我们要调整的不是圣经，而是我们对圣经的理解。那么我们可以基本上做一个结论，就是我们通过对启示录一章四节宝座前的七灵进行考察，发现三种观点中间以这个七灵为圣灵的这种解释，它多半呢是出于先有三因为一体的这个神学观念，然后戴着这个有色眼镜来读这段经文，而忽略了这个七灵它是在宝座前，宝座前就意味着它的地位是低一等，是受差遣的，是中军帐下的这个将领，他是受这个中军帐的将帅的这个指挥的。而圣灵呢，是与天父是与圣子啊平等的，他不是听令于宝座前，而是呢上帝把他差到地上来代表耶稣来与他的教会同在。那么宝座前的七灵的另外的方法，它符合在启示录中间关于七灵七位天使宝座前的天使啊，七位天使这些记录啊，以及包括他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啊，希伯来书他奉差遣为这个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等等，他这些方面都有经文来可以支持。这个就比用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那个六个灵的六个方面来强硬的来代表七个方面那个来得更加合理。而且呢更让人吃惊的是，整个新约的问候中间平安和恩惠它全部是来自于父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圣灵在地上和教会同在，恩惠和平安来自于天上。我们也愿恩惠平安从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